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5日星期五，受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回顾了他刚结束的加拿大之行，此行充满了记忆、和解与治愈，由此为教会带来了希望。教宗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提醒世人不要忘记受苦的黎巴嫩人民。正值联合国召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之际，教宗方济各发表推文，再次高声谴责人类使用和拥有核武器。青年和家庭徒步来到宝尊堂，善度亚西西宽恕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经历了七月份暂停一个月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后，教宗方济各于8月3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再次与信众相聚，并在要理讲授中回顾了他于7月24日至30日在加拿大进行的忏悔朝圣之旅。教宗表示，这段与原住民并肩同行的进程充满了记忆、和解与治愈，由此在加拿大和各地为教会带来了希望。教宗期勉众人恢复现代性与祖先传下来的文化之间，以及世俗化与灵性价值观之间的和谐关系，教会蒙召撒播普世友爱的种子，尊重并促进地方层级许许多多的富饶。此行也有不少悲痛不已的时刻，加拿大原住民长者因同化政策而丢失子女的痛苦有如一记耳光，然而我们理当正视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罪过。教宗回忆起这次睦邻访问的重要行程，教宗指出，他向该国执政当局、原住民领袖和外交使团重申了圣座与当地教会在促进原住民文化方面的积极意愿，途径包括适当的灵修进程以及关注各民族的习俗和语言。教宗强调，他谴责了殖民思想，这种思想如今体现在各种形式的植入意识形态上，对各民族的传统、历史和宗教联系构成威胁，试图抹去差异，而且往往忽视对最弱小、脆弱者的义务。教宗勉励所有原住民族跟随加拿大原住民坚强且和平行动的榜样，不要封闭自己，却要为增进人类的兄弟情谊做出必不可少的贡献，促使人们更懂得爱护受造界、敬爱天主。教宗此行不同于其他的旅行，因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原住民会晤。当年在加拿大，有些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基督徒配合了时任政府的同化政策等措施，对原住民造成伤害。教宗此行是为了向原住民表达关怀、悲痛之情，并请求宽恕。在加拿大，教会长期与原住民同行，此刻正在走一条新开展的进程上，以谱写新篇章。为此，教宗此行的格言是并肩同行。当初在加拿大，不少教会男女 果决又勇敢地支持原住民的尊严，捍卫他们的权益，并在推广原住民语言和文化方面做出贡献，却也有些私夺男女会士和平信徒参与了那些今天我们不明白他们不可接受违背福音的计划。教宗说，为此我前去以教会的名义请求宽恕，因此这是一次忏悔的朝圣之旅，很多时刻洋溢着喜乐，但是整体的意义和语气是反省、忏悔及和解。在这次访问中，教宗首先在马斯克瓦西斯与加拿大全国各地主要原住民族的成员和领导人会面。教宗说，我们一起回忆过往，那是这些民族千年历史的美好记忆，与他们的土地和睦共处。原住民族最美的就是与大地的和谐关系，他们从不糟蹋受造界，从不如此，却与大地和谐共处。我们也网罗了被压迫的痛苦记忆，包含因文化同化政策而在寄宿学校里的记忆。进程的第二步是和解，教宗解释道，这并非我们之间的妥协，而是由基督来使我们修和，得到我们的平安。进程的第三步是治愈，教宗指出，这一点在圣若雅境和圣父亚纳瞻礼当天在圣亚纳湖畔实现了。在内里，在耶稣内，我们看见了天父的关爱，他治愈我们的创伤，并宽恕我们的罪过。这进程充满了记忆、和解与治愈，由此涌出了在加拿大和各地对教会的希望。厄玛乌的门徒们与复活主耶稣同行后，与耶稣并因着耶稣从挫败走向希望。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为加拿大的主教们的团结表示感谢。教宗指出，我们之所以能成就这一切，是因为主教们很团结，哪里有团结，那里就能前行。关于这次在加拿大的最后一项活动，教宗指出，在因纽特人的土地上与青年和长者的相聚带着希望的记号，我向你们保证，在这些会晤中，特别是最后一项会晤，我必然因那些人的伤痛而感到被打了耳光，他们因同化政策而失去了许多，长者失去了子女，不知道孩子最终去了哪里，这是悲痛不已的时刻，但我们理当予以正视，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罪过。教宗最后总结道，在加拿大，青年与长者互相对话，好能在记忆与先知性恩赐的历史中并肩同行。教宗方济各在8月3日周三的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提到了受苦的黎巴嫩人民，因为8月4日是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区爆炸事件两周年纪念日。教宗向聚集在保罗六世大厅的朝圣者表示，此刻他的思绪转到了贝鲁特爆炸灾难性事件的遇难者家庭和亲爱的黎巴嫩人民。教宗说，我祈祷每个人都能在信仰内获得慰藉，在那绝不能隐藏的正义和真理内获得安慰。我希望黎巴嫩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将继续走向重生之路，忠于自己的使命，成为和平与多元化的土地，使不同宗教的团体能够在友爱中生活。两年前，即2020年8月4日，贝鲁特港口及周边地区发生大规模爆炸事件，造成超过215人遇难，数千人受伤的惨案。爆炸的威力也导致包括教堂和隐修院在内的许多建筑物受损。爆炸事件发生后，教会通过黎巴嫩敏感会和国际敏感会为受灾者提供紧急援助。教宗 也通过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捐赠了25万欧元，帮助当地教会度过这一困难时刻。使用和拥有核武器是不道德的，人们试图通过虚假的安全感和恐怖平衡来确保稳定与和平，这不可避免地毒害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阻碍真正的对话。这是教宗方济各在联合国召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之际，在其推特账号上以10种语言发表的一则推文内容，重申了教会反对核武器的坚定立场。此次大会将持续4个星期，来自19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致力于重建协议的约束力。我鼓励你继续致力于相遇文化，它能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借着我们的差异使我们变得富饶，就像耶稣那样，他接近每一个人。这是教宗方济各以一封短信对耶稣会士马丁神父的来信做出的答复。马丁神父借着今年举行的外展活动，在少数群体间推动许多工作。他在推特账号上公布了教宗的信函。教宗指出，最宝贵的东西是在人际交往中呈现出来。事实上，疫情大流行已促使我们寻找方法来缩短距离，疫情也教育我们，有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其中包括面对面相识的能力，也与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或者那些差异似乎将我们分开，或与我们看法矛盾的人面对面的相识。当我们克服了这些障碍，我们就意识到，让我们团结的事物比让我们分裂的事物更多。最后，教宗写道，我保证为你祈祷，请你们不停止地为我祈祷，愿耶稣降福你，圣母保佑你。在庆祝亚西西宽恕节之际，举行了第40届方济各徒步朝圣活动，1700名徒步朝圣者8月2日下午抵达亚西西的宝尊堂，他们不仅来自意大利各地区，也有从欧洲其他国家来的信友，包括90名克罗地亚的信友。在这些朝圣者中，有18岁至32岁的青年和带着孩子的家庭。方济各徒步朝圣活动始于1980年，每年在亚西西宽恕节期间举行，历时1个星期，已抵达亚西西城，并进入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内的宝尊堂为最终目标。那里是圣方济各蒙召开始度贫穷生活的地方，借着这项朝圣活动，信友们能得到全大赦，这是圣方济各向上主恳求的恩典，1216年由教宗何诺里三世颁布。在因新冠疫情中断了徒步朝圣活动的2年后，今年首次予以恢复。带领活动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们定出的主题是无限的美善。徒步朝圣活动的发起人格罗塞托教区荣休主教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切托罗尼认为，这项活动对孩子们在圣召上的诸多选择极为重要。切托罗尼主教向宗教新闻社表示，在这些圣召中有度隐修生活的，也有婚姻生活、传教使命及专业方面的，对圣召的担忧困扰着每一个人。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徒步朝圣活动能为众人提供相遇的机会，帮助他们坚信上主走在这段旅程中，而且是每个人的楷模。这对已做出选择的人、正在寻找的人以及无任何寻求的人都是如此。7月24日，西班牙和加利西亚地区的主保圣雅各伯宗徒瞻礼前夕， 来到这位圣人墓前朝圣的信友已达20万人，创下了这朝圣历史上的新纪录。加利西亚自治地区政府主席卢埃达不久前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年7月份参加圣地亚哥德孔布斯特拉朝圣之旅的人数创下了新高，比2019年8月增加了近10000人。此外，从8月3日起，欧洲青年朝圣活动也在圣地亚哥德孔布斯特拉展开。这项活动的相关计划已在8月2日召开的记者会上做了介绍。筹备这项活动的负责人费尔南德斯·弗里主教在发言中期望，圣地亚哥德孔布斯特拉能成为一座好客的城市，款待12000名来访的朝圣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明天8月6日是耶稣显圣容瞻礼。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耶稣已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圣容。读经选自马窦福音17章1至9节。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伏伏在地，非常害怕。于是耶稣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见不到任何人，只有耶稣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教友们，这段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带领他的3位爱徒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一座高山，在他们祈祷的时候，耶稣的容貌发生了变化，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变得洁白如光。这变化显示了耶稣与天主父的关系。据希伯来人书中说，耶稣 是天主荣耀的光辉。在耶稣显圣容这一时刻，基督真正的存在，以可见的方式展示给三位他的弟子。与显圣容的耶稣相陪伴的是两个重要人物，梅瑟和厄利亚两位先知，他们也在荣耀中显现。在旧约圣经出谷记中，梅瑟曾经上山，在那里他得到天主的启示，并且从天主手中接受了法典。他曾经向天主表示希望看到天主的容貌，天主的光荣，而天主告诉他这不可能，而只是让他看到了自己的肩背。那时天主只让梅瑟看到了肩背，但是却以宏大的声音留下重要的话语：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诚。在那个时刻，天主给了梅瑟法典，为了帮助他正确地带领以色列百姓。同样，厄利亚先知也上过山，也是在他生命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先知上赫勒布山躲藏，并在那里得到天主的启示，但是与梅瑟在西乃山的经验非常不同。天主不在风暴中，不在地震中，不在烈火中，而是在轻微细弱的风中。在那个机会，天主给了厄利亚先知重要的使命。在耶稣显圣容的山上，三位宗徒看到的天主不再是天主的肩背，不是风，而是天主的容貌发显在耶稣的面容上。这焕发的容貌展示耶稣与天主父的父子关系，展示他内在的光荣。同样的，宗徒们也得到了他们的法典，从裹着他们的云层中，那因天主的强大能量所形成的云层中传出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新的法律有一句话所概括听从他。新的法律不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一个人，他要求人听从他，跟随他，一个拥有无限量慷慨的人。天主的慈悲在耶稣身上完全启示，以一种新的方式，从来没有人想象到的方式。耶稣显圣容的奥迹预先启示了耶稣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人，而是天主的独生子，天主的拣选者。那么基督死而复活，就是耶稣回归他道成肉身前的天主的光荣。耶稣显圣容，不论在宗徒们的生命中，还是今天我们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和奥迹。福音写说，耶稣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耶稣，我们渴望看见你，跟你讲话，我们切望默观你，沐浴在你无限的美善中。我们深知你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亲自照教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门徒。你让我们在信仰道路上真实地看到你，遇见你，经历你的信实。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主啊， 我们已准备好，聆听你要告诉我们的一切。跟我们讲话吧，我们会洗耳恭听。希望你的话语振奋我们的意志，使我们热诚地顺从你。圣咏42篇写说，我的灵魂渴慕天主，生活的天主，我何时来能把天主的仪容目睹？上主，我在寻求你的仪容。我们身为天主的子女，要透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去践行耶稣要求我们成为世上的光、盐和教牧，去见证耶稣的福音真理，让我们的生命辉映出基督圣德的光辉。我们如何传扬基督的福音？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基督福音的生命见证？我们周围的人能否从我们基督信徒的生活中看到生活的基督，看到基督信徒的圣德？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种灿烂的生命，因为我们拥有基督显圣容的光。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映射出基督的荣耀，那是爱，彻底被天主圣爱的荣耀。基督福音是天主对中华民族最美好的祝福，必将为中华民族注入基督福音的恩泽，必会促进中国社会的和平与进步。亲爱的教友们，基督信徒的生活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内的持续完成。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继续着耶稣基督的生活和工作，以基督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为基督作证。我们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对我们的亲人和朋友都有一份责任和义务，这就是要生活出基督，生活出我们福音的见证，要忠于基督信仰，借着我们的祈祷和见证，把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同胞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站在天主的恩宠中，让天主的祝福临于中华大地，让全体中华民族看到基督彰显的圣容。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